但人们哭泣时，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坚强太久了。 DFG， 你那个即使自残也选择隐藏伤痛的朋友，忽然在你面前露出脆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他的故事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暴雨狂云》。女主角是一个德国女孩，她被驻扎在阿尔卑斯小镇的四名美国大兵强暴了。可以说，这个姑娘唯一的罪过是美丽。她的父亲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判处美国大兵死刑。在审判中，有一名叫威廉·霍顿的律师不得不为那些恶棍辩护，是毁掉证人席上这个无辜的女孩，保护这群无赖，还是去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做正确的事？如果你是霍顿，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命题并不难，我们当然应该做正确的事情，对吧？
是的，但是如果霍顿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这份微薄的薪水呢？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去让自己心爱的女儿、妻子、亲爱的母亲去挨饿，你觉得这样的决定会符合人性吗？就算霍顿很高尚，难道他对自己的妻儿老小就不会有内疚之情吗？这种内疚相对于对女孩的遭遇视而不见的内疚，哪一个更难过呢？
这个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啊。
所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理由就足够让霍顿放下良知去捍卫那些无赖呢？
我的脑袋都有点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是善良的呀，昧良心的决定会让我们一辈子不安的。
你的回答让我想起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他做了一个关于人类善良的尖锐评述。善良可能很普遍，但是也很脆弱。当我们看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时，你的心柔软的都要碎了。然而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个饱受煎熬的儿童时，你又变得刀枪不入起来。那么影片中的律师做了怎样的决定呢？你想知道吗？
想啊。
威廉·霍顿在调查中发现镇上的居民对于这个无辜的女孩的悲惨经历漠不关心，这使得他捏造伪证非常便利。他谎称四名大兵经过时，那个姑娘正试图引诱一个缺乏性经验的男孩子跟她做爱，由此这个女孩子被贴上了荡妇的标签，整个案件就被黑白颠倒了，四名大兵无罪释放，而女孩因为不堪羞辱而自杀身亡了。这个结果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怎么会这样？舒涵，我这会儿心拔凉拔凉的。那些迫害女孩的人在知道她的死讯后，难道良心就不会受到谴责吗？
你来告诉我吧。 DFG， 还记得你问我，我是不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太黑暗了？我其实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因为真相是，阳光下的罪恶永远都存在。我们必须庆幸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是受害者，并且期待有幸成为这个世界良知的见证者和传播者。现在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无辜的受害者会变得满怀罪恶感，而迫害者却逍遥法外，丝毫不敢内疚呢？来，让我们再次看看你朋友的遭遇。我请你闭上眼睛，体会他的感受。细想一下，10年前，他不过7、8岁吧。虽然我不知道他受害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猜想，一个能令18岁的你听到都震惊的故事， 肯定是悲惨的。那么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呢？你体会一下当时他的感受是什么？
我可以感受到他极度的恐惧和害怕。
那么你现在重新理解一遍，他为什么受到伤害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向他的父母求救呢？
他太害怕了，他太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恐惧通常是受害者最主要的情绪。如果说恐惧使他不去求救，那又是什么让他守着这个秘密十年呢？你要知道，守着这个痛苦的秘密，比受害不去求救更需要力量才能够做到。体会一下，那是什么？
是羞耻，还有内疚，和那个自杀的德国女孩一样。
没错，是羞耻和内疚。我们总是假想，受害人本应该愤怒，应该去找回公道。然而真实的反应并不是这样。受害者往往会感到沮丧、自卑、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绝望，认为自己对事情无能为力。羞耻是由外部给予的伤害造成的，而内疚则是我们对自己挥舞的一条长鞭。比如女孩子受到性侵，羞耻感就会油然而生，觉得自己被玷污了。然而当我们心怀愧疚时，我们倾向于闷在心里，保持一种私密性，那种感觉就好似犯错之后的懊悔。而羞耻感却很有杀伤力，有时它甚至会引起被害女孩子的自残或者自杀。
嗯，难怪她会自残呢，我现在开始理解她了。可是自残还是心理不太正常的行为吧。自从和他交了朋友，知道了他的过往，起先我还是很同情他的，但是接下来就会莫名感到恐慌。一个是他这样信任我，甚至把他自残的照片给我看，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被他看作帮助他脱离死亡的人，一下子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呢。我其实就是个没经历过风雨的毛丫头，从小到大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的。我的世界很单纯，在我的世界里，考的分数好坏就是最大的事儿了。我自己都还处理不了自己的小情绪，别说照顾他这样受过严重伤害的人。这样的精神依赖，我实在是招架不住啊。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他的思维模式有些悲观，好担心受到他的影响呢。我既没有野心改变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改变我，你理解吧，舒涵。但是这段时间我其实是在故意躲着他的，可我心里又总是浮现出与他见面的尴尬情景，并且开始害怕和他有关的一切事情，甚至自己心情不好也怪他。虽然我知道他并没有做什么。舒涵，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抑郁了吗？
好吧，你离抑郁还很遥远呢，小傻瓜。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的伦理生活被道德器官所控制，它使我们摆脱自我中心，可以与他人换位思考，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忍受自己的痛苦，还可以顾及他人的痛处。前一种与基础神经系统有关，而后一种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人性的精华，那就是利他主义。所以当你听到朋友可怜的经历，就会为他难过，希望给他关爱和支持，这说明你是个善良的人。其次，当你发现他的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 因为你的女友在给你最高级别的信任时，你也自动萌生了一份超大份的责任。当我们意图逃走的时候，道德器官就会自动提醒你，你在逃避你的责任，于是内疚就产生了。内疚会令你感到不安，然而你试图逃避的这种不安只能使这种不安愈演愈烈。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害怕见到他？为什么会害怕一切和他有关的事情？无非是他的出现会令你想到自己逃避的责任。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内疚是挥向自己的一条长鞭，无论我们怎么把莫须有的罪名推给别人，道德器官总会主持公正。你瞧，你觉得自己不开心都怪罪给他，可是你的心告诉你不是他的错，对吗？内疚在社会规则系统内部发挥着作用，我们修正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社会公德以及公德背后的信念保持和谐一致。对我们而言，只有一致才会使我们的内心坦荡，身心宁静。当然，这条规律是针对正常人群的，反社会人格是例外的。
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的烦恼来自于道德压力呢。哎，我是不想伤害他的呢，但是我也不想让他改变我的生活轨迹和道德认知呢。你刚才说的道德器官是什么？不明觉厉啊。
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历久弥新。我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些道德法则蕴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器官中。我们的大脑分为两个半球，左半球负责掌管着理性、语言和思考，右半脑则负责直觉、道德情感以及对他人的感受。人类的右半脑通过生理感官来获取大部分信息，而左半脑则负责解读分析。左右半脑被胼胝体连接，完美和谐的配合，这使得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很难觉察自己并非一人，而是两个。直到皮层的某个部分被损坏，丧失了某些功能，我们才知道自己有多分裂。与左脑的理性有所不同，右脑所主导的文化以及情感是伦理生活的基础原则。人类与猴子分道扬镳的20万年间，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物种，而道德器官使我们这种超级物种彼此之间得以和谐相处。
好神奇啊，人类的高级智慧。可现在这高级智慧让我焦虑不安呢。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释放自己呢？我是个不太独立的人，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习惯性找救援或者就逃离现场。我也很想做个勇敢的人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以勇敢的心去面对，而不是逃避。
亲爱的 DFG，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容易被细菌感染呢？
因为我有免疫功能啊。
对呀，那健康的免疫功能可以在无菌的环境里获得吗？
当然不能了，没有细菌来找麻烦，免疫系统就得不到锻炼，免疫功能当然就很脆弱。你看那些农村的孩子就比城里孩子健康的多了，虽然他们的医疗资源远不比城里。
哎呦，懂得还挺多呀。那么从容和勇气也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式家长往往给孩子营造无菌生长的环境，过度保护使孩子养成了万事依赖的个性。孩子没有经历任何的挫折教育，逆伤为零，结果遇到伤害或者困难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一只老虎为什么看见一头驴还要害怕好几个月呢？因为它是前肢驴吗？因为老虎没见过驴吗？其实面对你的害怕就是学习勇敢的第一步。我觉得你和你这个女朋友发生的故事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也是你觉察自己的开始。如果现在带着你对他真正的理解，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再次感受一下，在你心中，你对他产生的排斥，体会这些排斥的理由还很充分吗？你的担心都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些害怕都是真的吗？想一想，你们初期相处的愉快是不是真的？你曾经认为他很善良，或者你现在认为他很虚伪，哪一个是真的？重新考虑你的决定，和他接着做朋友还是很困难吗？和他做朋友可能会有的负面影响真的存在吗？当然，在感受这一切之前，我希望你明白，我们的评判系统不总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带着固有的成见，或者被道德绑架。请你放下这一切，毫无指责的，保持一颗公正的心，去体会这些问题。你一定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我们总是先发现公正的能力，才发现勇气。
嗯，我明白了。我决定不再逃避，我会去尝试面对他和我自己的情绪。反正躲也没有用。哎，舒涵啊，我希望我的女朋友也能够走出来，做自己的英雄。
嗯，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但是你的愿望真的变成真的，还需要你的朋友自己觉察和改变。其实他的模式才是我真的担心的。他受到伤害，却把所有的愤怒怨恨悄悄掩埋起来，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却对自己无论从内心还是肉体不断的鞭挞折磨，把所有生的希望寄托给别人，却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他会真的扭曲自己的人格。他才18岁，未来的生活还那么长，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么他又如何去面对呢？如果有机会，请你告诉他，与其不停地回答我们哪里错了，不如去寻找什么才是对的。医生可以用医学手册来定义你的疾病，可以用药物来缓解你的症状，却对于灵魂深处的智慧、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毫无了解。而真正这些美德才是治愈你心疾和获得幸福的力量。请他善待自己，先从原谅自己开始吧。
嗯，舒涵，我会告诉他的。我觉得这些话对我来说也很有启发呢。不要依赖别人，拯救自己的力量就在自身，去面对恐惧。你只看到你想看到的，停止回答我们哪里错了，去寻找什么才是对的。谢谢你，遇到你，我好像真的勇敢许多了呢。
你太棒了 ，DFG， 你真的很有悟性。道德好比艺术，归根结底不过是你心中的底线。如何做才是对的，如何做才是公正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更多。在未来的时光里 ，DFJ， 我希望我能够帮你去了解它。今天的课程充满了科普的味道，希望能够帮到你和你的小朋友们。未来我会在课程中融入更多的积极心理的训练，来练习吧。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祝一天里平安。